上文书我们说到宋军大胜，震惊了南丹龙，也就惊动了中原的一伙歹人，他们内外勾结，里通外国，精心谋划，做出了一番连金台周同想不到的歹毒事情。这个事情发生在宋朝的京都汴京西大街，有一家石库门面的当铺，唤作太极当铺，店主是蒙山，有个外号叫独角龙王。平日里面一副经纪人的模样，待人和气，典当公道，在汴京城里面颇有一点好名声。可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人背后是个卖国奸细，而且是太湖水寇寻芳威他手下的这个蒙山。蒙山这个人非常狡猾，一看宋朝宰相谭台美年老体弱，就知道这老头成不了大气候，于是他就结识了朝中的左四郎蔡京，三天两头就给蔡京珍宝古玩。蔡京很高兴啊，很快就对他青睐有加，而且亲笔为蒙山的当铺写下了天下第一店的字号。要知道当时蔡京的字可以说是名冠全国，一看嚯，蔡四郎的字不得了，所以蒙山如鱼得水，朝中的消息非常灵通。现在谭台美不是死了吗？但是太极当铺因为有了蔡京的庇护，照样是稳如泰山，丝毫不露蛛丝马迹。这一天蒙山正在殿堂协作，忽听门外一声阿弥陀，带着几个人进来，略微一点头就带入殿后密室。进了密室，蒙山就问啊，大师，这次前往阳光亭是这详情如何？别提了，弥陀佛，砸锅了，这来的就是杨景等人。原来这个蒙山兵杨景不认识，上次的密函呢是寻芳菲通过他下达给杨景，杨景也只知道自己的上次联络人姓蒙，究竟何许样人无从得知。你看从这件事上面，他们行使单线联系的这个计划，就足可以看到这些奸人的狡诈狡猾。寒暄一罢，说些客套话，蒙山就让人把杨景等人带到后房歇息，自己呢就和空空僧单独密谈。这时候空空僧从袈裟当中取出寻芳菲的亲笔信，交给蒙山过目。信上这么说，此次狼族起兵本可长驱直入，不想金台亲赴边地夺回武关，看来金台不除南军难入中原，已有秘密，这次要迫使金台等人离开边关，并设法置之死地。经于军师商议，让空空大师带杨宁等人前往拟处相同，务必要引得金台反京，拔掉这颗钉子，希望照办误误，最后要坏是个熊子。蒙山看到这儿脸上不高兴，大师啊，杨廷等人上次事情未成，此次再出差错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弥陀佛，二大王休要焦躁，此乃熊女王之神机妙策，杨廷等人和金牌使旧恨心头，不共戴天，万一杨景不慎被金台所杀，与吾等毫无损失，若他们能杀掉金台，则吾等一举夺取皇城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哦，大师如此说来，看来这件事情我蒙山有的赚啊！弥陀佛，二大王有的赚，哈哈。好啊，那就如此这般吧。那么这就算把杨景这伙歹徒安置下来， 这伙歹徒潜入此店以后，一切都听蒙山日散夜聚密谋策划，行动极诡异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已经钻入东京，更不知道平南王府要大火来临。花开两朵，咱们各掉一只。回过头来，我们说平南王府。平南王府戒备森严，一级戒备，原来有境内军三千守卫，但是为了抗击南丹，金牌抽走了2700人，只留下300老弱留守王府。一开始呢，按胡同老太太的意思，要让徒孙周同留下，金牌不答应，说是国难当头，好男儿应当精忠报国，区区家事不足为虑。但是金牌又是孝子，想到他们一走，老母亲虽然有妻子作伴，总敢冷清，就让李碧莲留下。一来他武艺出众，二来行事仔细，足以守卫王府，而且还可以陪同母亲，可以解除他父母为杨局所害带来的哀痛孤清，这样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众位英雄对这样的安排也很赞同，因而堂堂王府目前除300老弱禁军，也只有李碧莲一位女将军在。这些情况蒙山探的是清清楚楚，杨颖听了以后心中大喜，他觉得报仇时机已到，只要夜晚潜入王府杀掉金牌的老娘和妻子，金牌听到不急死也会疯掉，回京城不可，这样就能先解除边关，设法除掉。众贼一听这个计策，都说哈哈哈，此计甚妙，应该速速行动。但是这帮贼里面也有聪明人，谁呢？小诸葛康仲山有自己的想法。哎，慢慢的啊，我要这么做惊动开封府啊。虽说现在包黑头已经去世，可是继任的徐大人不是好惹的。杨景，你听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？哎，那你说怎么办好啊？康仲山露露山羊胡子，我思之一计，杀人不用刀，即便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们，不过要等到8月中秋节。蒙山在旁边听得有些着急啊，哎，康先生此计安出啊？哈哈哈，蒙大王，常言道，人生几何月当头，金风凤爽又中秋。我熟知京城一带风俗，每逢中秋佳节，都要团聚在月下喝福禄汤，以庆年年有福有禄。我们只要在全家老小团聚的有时，派高手潜入王府，把砒霜下到汤内，他们喝了，岂不通通到阎王爷那里是享受福禄去了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康仲山这个人多毒啊，他外号不应该叫小诸葛，应该叫相命虎，太坏。这些贼一听，好妙，兵不血刃，神鬼不知，叫官府无从查拿。蒙山一想，这个绍兴师爷挺会动脑筋，日后可以派上用场。杨宁等人一见蒙山也赞同此计，都争着要去，哪知道蒙山把脸一沉，尔等莫要出头露面，还是我亲往一趟保险。他这么做什么原因？他是怕杨颖这些人在汴京城人生地不熟，到头来害不了金牌家属，反让官府拿住一个，那就坏了他天下第一店。这么多贼里面最聪明的还是小诸葛，已然看出蒙山的心思。好，蒙大王这样也好，免得出力不讨好，我们大家还是在殿中耐心等待。 转眼就到了8月15这一天，京城里面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忙着蒸糕煮汤，共庆中秋佳节。蒙山早早准备好毒药，没等太阳落山，他就来到平南王府门前窥探门路。他站在一处屋檐之下，远远瞧着，呵，这座王府好不威严，府门顶上悬挂着御书平南王府，四个金字的大匾额横在当中，门口13栋水墨台阶，青砖红瓦配着朱红大柱，滴水檐下挂着四盏大红灯，红油漆的大门上面钉着一排排碗大的铜钉，门正开着，里边是庭院层层，望不到头，前院花木繁茂，假山辟斗，家人守军来来往往。蒙山一看两腿有点发虚啊，他心里想，今天是我来，要是杨景他们这种气势保证吓跑了。等到夜幕降临，他从边门潜入府中，藏身在一处冷僻的假山洞里，不一会儿就听见花园里面欢声笑语，此起彼落，闻到了阵阵香烟，芬芳丹桂。原来这位胡琼老太太和帅夫人林雅仙第一次在京城过团圆节，虽然说京台大元帅戍边未返，但是府中人员众多，也就安排的十分热闹。胡琼老太太心地很好，让总管金府摆了50多酒席，和府军事共享名月，大家都有份儿，因此大家伙都云集在花园之中开怀畅饮。哎，正在觥筹交错频频举杯之际，但见夜空澄碧，一轮银海冉冉升起，当时就觉得遍地生辉，琼楼玉宇，影影绰绰，月里嫦娥似在向人间翩翩起舞，满园之人无不喜笑颜开，乐而忘忧，这月亮多漂亮。胡同老太太一看大家伙兴致来了，赶忙吩咐，这大好时机不能错过，来呀，端上葫芦汤共赏一宴。且说这个当初厨房里面那位大师傅王小二精工细作葫芦汤，什么叫葫芦汤啊，就把这赤豆烧得酥酥的，桂花拌得香香的，蜜糖加的甜甜，夫人说一声好，他就独定牛赏。哪知道这时候有个贼蒙山啊，悄悄趴在厨房顶上，见这烧汤的王小二刚难以下手，这就有点焦急起来，心生一计，拿了块小石子朝王小二啪就打过去。王小二以为是哪个人催得快一点，脸也不回，嘀嘀咕咕，哎，别急别急呀，心急吃不到好汤，仍然是专心添置佐料。蒙山居高临下，他是一双夜视眼，晚上老干贼的勾当，所以练出来了。就见得从花园当中出来一位管家向厨房走来，心知道这是来通知端汤的，猫行下屋，在门口念念腔调就喊，大师傅，老夫人唤你马上去一趟呗。王小二一听老夫人有请，哪敢怠慢，赶快把汤舀入大瓷盆，用盖盖住。那么小二前脚走出，蒙山后跟进去，不由分说掏出毒药往盆中一抖，用小勺子搅了几搅，迅速钻出后门，纵身走上了房，是静观其变。王小二出门不远，就遇见了管家金福。小二，老夫人命你速送葫芦汤。王小二还以为刚才喊他的就是金福，也不在意，好好好，已经煮好了，麻烦你抬一下。两个人同进厨房，把汤盆端上石架扛了就走。可是他们哪里知晓，汤中已被人撒入毒药，那就是见血封喉，无药可救。这两人不知道啊，卖力啊，哎呦嘿呦，抬汤出门， 就脆生生一声喊，公子 A 子赶到帅府窥探。两个人这么一下，就见一位千天佳人飞身上屋，舞动双剑同来人格斗起来。那管家金吾傻在那儿呆了一阵子，突然反应过来，这得喊人呢，放下俘虏汤，高声大叫：抓刺客，有刺客，抓刺客！这么一喊，无意投下一块巨石，在平静的剧场放了一声霹雷，啪，就惊动了全花园当中的人。刹那间，哐哐哐哐哐哐，哐哐哐哐哐哐哐哐，府里面钟鼓齐鸣。您再看，一盏盏，一束束，灯火通明。这就拦不住了，前院、后院、右院，门房、厢房，东西跨院。什么脚步声、喊叫声一起响起，老弱进军、家人怨公、使女老妈，纷纷是举刀持棒前来捉拿刺客。这些家将是什么任务？这些家将的任务就是要保护王府，所以一齐都要出来抓刺客。飞身上屋的是哪位英雄？正是李英雄李碧莲。李碧莲不会喝酒，而且这个人非常负责，他想到金台老是要整个保证王府的安全，今天大家聚会，我这个当时的安保主任总归要巡视巡视吧。于是整个王府的人员欢聚花园，他放心不下，独自前往巡视。走到厨房旁边，就闻到香味阵阵，刚想进去称赞着王小二，猛然看到一个人影从房上下来，鬼鬼祟祟躲在门边，捏茶掉呼唤小二，这就觉得有些怀疑，正想上前看明白，小二就出来。这黑影呢，就急速的潜入厨房，一会儿就杳无踪迹。李碧莲也是混江湖的，知道这其中有诈，惊喝一声就飞上了屋顶。蒙山呢，以为被人挖掘，拔腿就跑。李碧莲一看还真有个贼，哪肯放过，一边追打一边高喊：贼人在这里，快与我堵住，快堵住！蒙山这本领再高，不敢恋战啊，情况不明啊，这赶快得封顶扯乎，行话里面就是情势不对，你赶紧要溜啊。所以呢，他虽然打得过李碧莲，也不敢恋战，虚晃一刀从墙上跳下，撒腿就跑。到底是女人家心细，李碧莲一看贼人已然远遁，也不追赶，心里暗想：这贼人若是行刺盗窃，为什么不到里边去，要伏在厨房里边，这是为什么？猛然想到，哦，可能是金台往昔的仇家来此投毒，于是急忙来到厨房边上，那盆俘虏汤还热气的香气呢，顺手拔下头当中一插，这银簪就变成了黑色，这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胡同老太太和帅夫人林雅仙知道此事以后，才知道死里逃生，对李碧莲感激不尽。李碧莲就抓紧时间分析其中的厉害：老夫人、帅夫人，我觉得此贼太过狠毒，应该是杨金一伙又来寻衅报复，却不认得这个老贼，难道就是密信上面写的那个蒙？帅夫人林雅仙这时候经李碧莲一提醒，也想起了杨光获得的密信，点点头，有的罪往昔仇人之中没有，有可能就是那个蒙怕奸计败露，前来杀人灭口。于是乎，他们一面派人通知开封府备案缉拿，一面要全体家将军士严加防卫，才引出了一对贼人血洗平南王府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